脑洞日常，良心八卦，道听三说，蹲坑必备。关于盗墓人的话题，咱已经说了三期啦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呢？估计你们也没有这么细心，不如我就直说了吧。从伍子胥到项羽，从项羽到刘据，这些人的身份呢，最次是一个大夫，是个军事家。他们所从事的盗墓行为背后都有官方的背景，或者说国家的支持，简言之就是属于王者行为，不用自己动手，军队替你上。可即便如此，真正的把官方盗墓职业化的人还不是这仨人。盗墓小说都看过吧？没看过也耳闻过吧？什么墨金校尉呀，发丘中郎将啊，这都是打从三国时期来的。没错，就是由史上最专业的盗墓者曹操设立的。京剧里是怎么唱的来着？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。咦，下面就不会唱了。反正就是说啊，民间艺人在塑造曹操形象的时候给了一个白脸，不是小白脸的白脸啊，白脸代表的是奸，奸诈的奸。曹操的故事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啦，三国演义的书也好，电视剧也好，传看度普及度都非常的高。但是不管是哪种文学表现形式，都对曹操盗墓这个事情讳莫如深，毕竟他不光彩啊。哪怕你是以匡扶天下的名义啊，我们说战争拼的是什么呢？人和财力。你没钱还干什么仗，还打什么天下呀？有钱了才能筹集军饷，才能犒劳士兵，才能鼓励人人英勇上阵杀敌呀。那么钱从哪儿来呢？曹操就想到了陪葬丰厚的亡灵，干起了盗墓的买卖。为了保证盗墓有组织高效率，曹操在自己的军中成立了类似盗墓办公室这样的机构，这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军方盗墓机构。曹操盗墓的目的非常简单，黄金白银。在这个盗墓办公室里呢，还设置几十个专员专门负责，像我们前面说的摸金校尉、发丘中郎将，这些都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次出现专业的盗墓名词。这帮人呢，是打到哪儿就盗到哪儿啊，哪一座墓陪葬多就盗哪一座墓。每次盗墓曹操都是亲临现场指挥，作风是非常的狠和彻底的，所过灰突无骸不露。灰突就是破坏的意思，破坏得非常彻底，所以到后来我们的考古学家经常会有汉墓十室九空的感慨。古代人自己就盗啊，留不到后人这儿了。曹操盗的最著名的陵墓是芒砀山王墓，这里是汉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。此陵墓规模宏大，有北京十三陵的四倍大，人称天下十室第一陵。刘武是谁呢？刘邦的孙子，爸爸是汉文帝刘恒，哥哥是汉景帝刘启。当年刘武抵御七国之乱有功，一度想夺了哥哥的皇位啊。后来他被封王，在王位23年，病逝以后葬于永城芒砀山，是梁孝王。曹操就是挖了他的墓。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还留了一个千古之谜，大家不理解呀、这个梁孝王的墓，墓道都是用上千公斤的巨石封死的，那时候也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，曹操的这些手下到底是靠什么打开陵墓盗出这些财宝的呢？没有人能说得清，只能猜呀。说呀，这些巨型条石的前头都被打上了孔，这个孔就是农村俗话里讲的牛鼻子眼，把绳索穿进牛鼻子眼里，再把石头拖出来，然后进去拿宝贝。不管怎么说，这盗墓都是一件很缺德的事儿啊，曹操自己也知道，于是他在生前提出了两个理念。第一，提倡薄葬，厚葬有个毛用啊，装再多的金银财宝也得被人挖去，何必呢，不如生前享受。第二，反盗墓。曹操本人生性多疑，自己挖了别人那么多的墓，万一自己死了也被人刨了呢？他的反盗墓手法也是堪称一绝呀，为自己精心策划了72遗冢，就是有72处疑似曹操墓穴的地方，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。这个传说扑朔迷离，让历代盗墓者是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啊。而据后世考证，72遗冢的传说很有可能就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不管有没有72遗冢吧，曹操最终给我们设下的最大疑团就是让大家找不到他真正的陵墓，好有心机呀。那么在下期的节目中呢，我们要说的盗墓者是和曹操一个年代的董卓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了个拜。微信公号搜索三公子约，子曾经约的那个约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为民除害。